赖在我喜欢的一切，我喜欢的书，我喜欢的写真集，我喜欢的扭蛋小玩偶，我喜欢的各种折扇、团扇、土铃，我是跟我喜欢的东西在一起。后来我们就聊天，我说问你一个傻问题嘛，就是什么是艺术？就我故意问，就像树萍说不要问很虚的，我就问了很久。就他特别简单说，隔壁的钢琴声，这就叫艺术。我说好多被称为老戏骨的演员演戏啊，其实米高梅的片头，就那狮子这么演的。我说王志文演戏是派拉蒙的片头，大家如果记得派拉蒙，是一群星星绕着个雪山，他是那雪山。教父也是这样，他说为什么马龙班都演对了，因为他演的不是个教父，他演的是个怨妇，用怨妇的方式演教父才是真正的教父。
这里是后浪剧场，我是小树，我们是后浪出版公司旗下的一档泛文艺播客，聊与艺术有关的一切，最终指向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本期节目的嘉宾依然是史航老师。继上一期聊女演员之后，我们又一口气聊了聊他喜欢的男演员，那包括李立群、李雪健、焦晃、姜文、王志文、陈道明和范伟老师。那细数他们的表演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史航老师依然是妙语连珠，犹如一堂表演的拉片课，带着我们细细的品味那些好演员的好表演以及背后对人的理解之深刻。那在节目即将上线的前夜，我们又请史航老师补录了两个片段，分别是关于演员段奕宏和张宇。史航老师对他们的每个角色都如数家珍，真的是一一细数，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作为彩蛋放在最后，感兴趣的朋友请一定不要错过。那咱们的表演拉片课现在就开始了。
对我来说王志文，
嗯，
焦晃，李雪健，
嗯，
陈道明、姜文、葛优，就这些都是我偏爱的，包括李立群。我上个世纪是个小编剧的时候，一集大概4-5千块钱的时候，我就放出话了，谁能找到李立群演我的戏，我每集可以减1000块钱，就这样。
嗯，
就是后来也认识他了。前两天跟李立群老师我们在微信里聊天，他说话特别感动，他说，我很想休息啊，就拍这么多年的戏，
嗯，
就是我老婆跟我说，就家里钱也够了，我其实都在还人情这边拍戏，我现在就很想回到家里，在院子里坐着什么感觉。我就后来给他引用清朝袁枚袁子才的一首诗，就是山泥犁路旋蒸车，什么铺面什么什么泥，就是总之你在一个连泥带滚的这么一个环境中间在赶路。此际故园3月半，万花围住一楼书。就我现在这么在这个路上混着，我在打拼，我在谋生，我在横店，我在哪儿？可是我现在我家多好啊，故园3月半，那么多花都开了，我一楼的书都买了没看呢。就这种不如归去，归去来兮的心情。他也说到归去来兮，他说你知道我儿子给我买了特别好的一把镰刀，割草特别合手，怪的。我其实就想，我回家去，我把家里的杂草割了。割完之后呢，我还闲着，我可以去跟邻居商量，要不要帮他们割草。他们要顾不上打理，我可以附近的邻居的院子我都帮着打理。他就是你这样割完草，我坐这儿喝点茶，就很好。就其实人都是这样的。你说，很多人挣了好多钱，大编剧、大导演，可是其实这些。好的房子、海景、大电视，这么可爱的猫猫狗狗，
嗯，
这一切是给谁享受的？是他上个月刚雇的一个保姆享受的。就是一个人可能奋斗30年，为的是一个比他小30多岁，而他上个月之前都没见过的一个小女孩准备的。因为那些风景、电器、猫狗都是跟他更亲，甚至可能小孩都跟他更亲。就你在为谁忙？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很高兴，就是我赖在我喜欢的一切，我喜欢的书，我喜欢的写真集，我喜欢的扭蛋小玩偶，我喜欢的各种折扇团扇土铃，我是跟我喜欢东西在一起，就是一个蜗牛一个寄居蟹一样在一起的。但是呢，当然你知道，哎，李雪健他多演两个戏多好，李军多演两个戏多好，李雪健现在嗓子不好，可我还是那么，他多留一个作品是一个呀，他哪个作品舍不得看，黑老头我没看，就是我要等到我最后没什么可看的我再回头看这个。我其实追星不见得多激动，但我记得有一次在福州机场，我就那次因为是个头等舱，我一般我就算头等舱也不去什么 VIP 休息室，我觉得过后再往那个登机口赶太累了，就那天我就去了，就在里面看到了田壮壮跟李雪健俩人。李雪健呢戴了一个小黑的小绒线帽，就像尼姑能戴那帽子一样的，往挎个包在那办，我就冲过去说，李雪健说，你好你好，我是你的观众，我影迷，我特别崇拜你。我说哦，谢谢你啊，握了握手，我就回去一人坐着，他在那边待着，我想说就有点不行，我就又一次走过去，我说雪健老师，我特别喜欢你的荆轲刺秦王的那个秦王，我觉得是最好的秦王，我也喜欢你的历史的天空高希希那个戏，你的杨廷辉司令那场戏，见到张嘉佳被迫害，你从旁边人手里把就，我说那场戏演太好。哦，我说你唐山大地震那个电视剧你演相国华师长，那出演的我就挑了几个没怎么有人看过和夸过的片子，他就很高兴，他说谢谢你啊，就是我就又跟他告别坐回去，我第三次站起来的时候他有点毛，就他远远地看着我第三次，我说你这到底要干嘛，就疯狂粉丝很可怕的，我听他说，我对不起徐先生，说我还是得跟你说，我们也算同行，我就是史航，对，哎，因为他那个什么，他那个不怎么认人，但是我们那时候之前有一些通过别人的联系，也把有些话带到他，嗨，你就是史航啊，对对对，又动手又握手再走，就三握手，那是很独特的经历，因为我太激动了，而且那一天我是去演一个电视剧，是我生平演的不是第一个电视剧，第一个电视剧我团长我的团演的史航大师嘛，这次又演和尚叫南少林荡国英豪，我演渡恶大师，但是第一次啊，我演个明朝戏，第一次演古装电视剧，古装戏导致什么呢？不能戴眼镜，就你得这样演戏。但一个戴了几十年眼镜的人，突然不戴眼镜，就跟光着身子一样，非常没有安全感，演个大和尚。但是我就是因为去的路上见到他握的手，我就非常有底气，像被演艺之神加持的感觉，然后去演的还可以，演的挺爽。刘雪健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但是就像焦晃，焦晃跟他聊天，他说好演员。他说虎行匍匐，勇者并容，就老虎走路的时候是匍匐，他能打败一切人，但他走路不是那种刚刚刚刚不是那么走，匍匐着这么走，虎一个虎走，而且匍匐，勇者并容，勇敢的人他看着像个病夫。他说我的演戏的标准就是这个，虎行匍匐，勇者并容。后来我们就聊天，我说问你个傻问题嘛，就是什么是艺术，就我故意问，就像树平说不要问很虚的，我就问了很久，就他特别简单，说隔壁的钢琴声，这就叫艺术。后来他跟我聊，我可以聊一点莎士比亚啊，他说我号称莎剧王子，可我一辈子没有演过哈梅特，我演无事生非，我演安东尼卡拉奇佩拉，这些我没有演过。后来就前两年我跟这个那个Ian，就是那个甘道夫，老甘道夫老爵士，我们俩在上海联袂有活动，就要有这个 to be or not to be 的台词，我就把我所有能找到的哈梅特的都看了，可能坎布拉纳的那个劳伦斯奥利弗的那个梅尔吉布森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包括濮存昕版本啊，就是孙道林配音，就这些我都看，有教义，但我就开始担心一件事儿，会不会大家都演错了？我这话有点狂，我只能跟你这么偷偷说，我有点恍惚。生存还是毁灭，这真是个问题，是挺身忍，是默忍受命运的灾难呢，还是挺身反抗？就那段话，就说这些事儿，说什么呢？我后来也把他这段话重复给我的编剧课的学生们，这段话说什么？有人说那启蒙思想啊，人文精神啊，有人说那个复仇啊，有人说那个重整乾坤呢，就说了好多， 焦晃的说，不对不对都不对都不对，他要报仇，他知道他叔叔害了他父亲，杀父仇人就是他叔叔，人就在这天堂见着杀他就行了，可他找理由不行，他现在祷告的时候不能杀他，那他就进天堂了，得他是做坏事的时候，杀人的时候，酗酒的时候，在床上淫乐的时候，我再去杀他，这才能把他送进地狱，这都是借口，就是他已经做过坏事，你非要他再做坏事杀他才行，借口。但是怎么复仇，他的办法是装疯，但怎么能让人觉得他是疯子，吃大便行不行，可以吧，他没有吃大便，哈姆雷特没有吃大便。郭德纲讲的评书宋江闹江州的时候说，宋江提了反诗，黄文炳跟蔡九知府审他的时候就看他是不是疯子，黄文炳这个坏蛋拿了两个碗，一碗白米饭一碗大便，看他吃哪个。德纲讲的非常细致，首先蔡九知府是个洁癖，所以当你啪一拍这个这个碗，有一些屎泼出去了，蔡九知府就往后躲，大家全部都来挡。这个时候宋江怎么装疯，一把俩碗都遮地上，一碗抓住了白米饭，不，一手抓住了白米饭，用手背蹭着屎往嘴里塞，手背蹭着屎，手里攥着白米饭往嘴里塞，你以为我在吃屎，就是在吃饭，这是人家玩的方法。他们在装疯，没有吃屎，自残行不行，也没有，他干嘛呢，选择个最安全的方式，欺负女孩，欺负最爱他的女人奥菲利亚，他的未婚妻，对奥菲利亚说，哈姆雷特就是这片天，这片天突然来欺负他了，他就没有天之外的地方可以躲，你说他什么都一个来一个来，对吧，你要很安全的欺负他，你要那么欺负虐待一个那么在乎你的人，那这个事儿很王八蛋，又很疯子神经病，又王八蛋又神经病，那神经病不就装疯了吗，所以他用最小成本的装疯的方式装疯成功，以后就有机会刺杀他的叔叔，代价是那个姑娘被折磨疯死了。所以哈姆雷特从说这个话的时候，这时候奥菲利亚还没有被他欺负惨，也没有死，但为什么说这话，骨子里哈姆雷特其实那个焦晃说，我看到有人演这段戏在古堡里，在海边，在礁石上，在击着剑，在各种行吟，各种没有一个人演歉疚，可我觉得这段话就是歉疚，这些话都扯淡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假装自己没有拿定主意，是这么样呢还这么样的，还问大家呢，还互动呢，其实我这个王八蛋早都决定好了，利用最爱我的女人完成我的复仇，因为我是个怂人，我只能这么办，我就做的最王八蛋的选择，但假装还没选择，所以这里面说着心里明镜一样，就是歉疚，别的话都不重要，就是掩盖歉疚却被歉疚缠身，这是焦晃的毒计，他如果我有机会演我就这么演，很高级，大量人不会想到这一层，我也没想到这一层，所以我觉得一辈子我就是在听不同人讲特别重要的话，来感受这一切，就是人活着就是你要不断的被人家拍脑门震撼嘛，就这样，所以就是我在乎李雪健，在乎焦晃，在乎王志文，王志文其实很有意思，我跟他真正的好好见面就两次，我88年进中戏上学，他88年调进中戏当台词老师，所以我92年留校跟他住在一个楼道里，一句话没说过，一直到2000年我从中戏辞职走开，我们俩上个世纪一句话没说过，住在一起8年一个楼道，后来我跟他回忆就一件事儿很好玩，后来有个采访志文的写的这件事儿，就是他那时候挣了点钱，他跟我说他还不是演影视剧挣的钱，是给各种电视片包括台湾凌峰的八千里路云和月配音，就挣了不少钱，就这一次可能600-800那么挣，最后他有钱倒是请人吃饭，赵宝刚是他哥们儿，就解释你得攒点钱，你要存不住啊，那时候又不实行买房，还没到买房的时候，80年末90年代初，说你买个车吧，他买个韩国现代10几万，就钱到这上，就那一天他下楼了，因为他下楼的操场4个篮球架旁边能停几个车，他车停在那儿，他发现轮胎被扎了，他绕车走了3圈看这个东西， 然后抬头看着宿舍楼，我们这帮闲人就经常没事就扒着宿舍楼的窗台往下看，也看这课。然后他说了四个字，他声音条件那么好，满场都听得到那个声音。我就问志文，我说你记不记得自己当说什么？他说我连这个车的事儿都不记得。我骂粗话了吗？我说没有。你说的是神马心态。和志文说我不记得这事儿，但你说这话真挺像我说的，就那时候的我可能会这么说话，太像了，可能是这么回事。我跟志文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我看那个荆轲刺秦王我那么喜欢的，我看好几个戏，和你在一起我那么喜欢，没什么机会。后来呢，他演一个戏叫《最长一枪》，票房很惨，那个片子的当然编剧是我的好朋友，导演是我好朋友，有点问题，但是还是市场遇冷，没有想到那么冷。到那个电影我很感动，有好多好演员，李立群啊，高洁呀，都演得特别有意思，夏克立什么就都于南特别好的一个戏，徐亚军，一堆有意思的演员撑了一个最长一枪，上海滩一个杀手故事。后来我就评论了一下，我说好多被称为老戏骨的演员演戏啊，其实米高梅的片头就那狮子啊啊这么演的。我说王志文演戏是派拉蒙的片头，大家如果记得派拉蒙是一群猩猩绕着个雪山，他是那雪山，他看着你的话他挺高兴。我们俩有共同朋友马小晴，我们俩就加上微信了，他说你什么时候来上海咱见见。后来去上海了，我其实本来是不应该喝酒的人，不怎么能身体，那天扛了一箱红酒过来，他跟他哥还有导演，那个片导演，我们几个人把那箱红酒喝完了，就大概六七个小时吧，到半夜十二点以后。后来我说话占70%的篇幅，为什么？我就跟他说我喜欢你哪个电影，从秘密采访的麦克风，从南京记，从一点点说我这辈子看过你的电影，我喜欢哪些地方。他就喝着酒听着乐着，就是也不跟别人说话，就听我就说，就其他人就很百无聊赖，只好吃菜吃菜来这吃菜，就是一个纯粹的表白之夜。但我很细的分析，我那时候真的喝多就觉得你他们是施耐庵，我他们是金圣叹，我今天要把你论一遍。他临走大家告别的时候，我跟周文老师抱了一下，他说的话，他说我明白一件事，但这话他说的非常动人，但也是非常就是说太客气了。他说我这辈子电影都他们是给你拍的，就是他因为我说了好多他具体那些瞬间的，我们这算第一次见面。后来就是今年我又去上海，我说还见不见？见，来我家吧，家没别人，老婆孩子正好出去了，就是家就一人，我跟另外一个也是他很熟的，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女演员李云，就是李志瑜先生的女儿，就是当年《在水一方》啊，《天使与魔鬼》啊，《夜半歌声》，我觉得非常秉性高洁、气质独特的一个女演员。因为后来就不怎么演戏，在国外，在美国，所以她就没有沾染多少习气的一个女孩。我们仨人就能，我不怎么喝酒，但我们喝俩红的，俩香槟吧，还喝了一个山崎威斯克，反正喝好多种酒，我都喝混了。我是不爱喝酒的，但跟她那天特别高，就打开了，就一直喝，药酒喝了开始。我们也是聊了大概六七个小时，他聊一些东西，我聊得特别有意思。他说我最近接了个活儿，731细菌部队的一个电影，前段官宣了，所以我可以说。他说我你知道为什么演这个角色吗？看剧本，这个人不见那么主要，但我喜欢，因为这个人他跟人说话，他是731里头的一个中国人，一直被做实验但没死，耗的时间最长还没死的一个中国人。这人跟人说话的时候啊，他不是正眼看人，就像郭德纲那个女朋友偏见姑娘，他歪着看人。他说我能演一个像鸟一样的人。什么叫鸟？鸟不盯着看人，除了猫头鹰都是歪着脑袋看一切，鸟是这样，你看画都能看出来，没有这么盯着这么脑门看你的。他为什么要演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很愿意跟别人聊天，也没有任何对生活没有愤怒，对命运没有愤怒，但是他对不准，他跟人说话都对不准，他像一个下雨天被淋湿了的手机，你看的页面都在，液晶显示都在，他里面什么都对不准。我演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这是我自己想，他说要演一个人，我就这么想，我要演这样一个人。所以他说他现在接一个活就像搞科研一样，我经常会有时候有一些综艺要找他，比如现在一个文化传承的一个节目，您来演演谁，就你演个杨慎杨慎安，演个罗贯中苏东坡，他说我不去。他综艺那帮古人 那不就是个易拉宝吗？戳在那儿，到挣钱挺容易的，但他根本不用做功课，因为他不是那个人。我干嘛好多好多那一人去那站着当易拉宝？他不进任何综艺。然后这次我们聊天聊鲁迅和萧红，因为我说我喜欢他的《黄金时代》，他说我看见你跟陈丹青和徐鞍华导演你们聊这个《黄金时代》了，我专门去网上找的那个你看，我看完叹气一下，我觉得徐鞍华导演就是他跟我呀、还是没有全想到一起去，因为当时徐导说他很喜欢我的表演，但他说志文老师他不是鲁迅。他在演鲁迅，所以他一直按捺着自己的个性，但到最后快演完的时候，鲁迅就是也其实身体不好那段时候了，他演的这个形体越来越轻松，上楼下楼都大不溜星的，就都快杀青，但他有点按捺不住了。我们当时我跟丹青听着乐，他就说不是这样的，鲁迅的病啊不是个衰弱的病，就他的肺的毛病，他还亢奋，就你看后面鲁迅死因剖析那几本书知道的，他是一个明天死今天也可能会大不流行上下的，不在这儿，他不是演个逐渐病入膏肓的人，因为今天请医生早上请医生谁都没想他今天会死，无论那个须藤三百三医生还是内山完造还是另外那个日本医生还是薛广平，所以就是我这么演没毛病，但我不是为这儿说话，我想说的是我演的是鲁迅吗？能有人演鲁迅吗？王志文凭什么演鲁迅？大高个子演人一个鲁迅，我演的不是鲁迅，我收了人钱去了剧组工作了好些天，我演的是萧红这辈子在上海遇到的一个中年男人，我是演这个。他一说我就特别感动，我说哎呀，我说我现在明白了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黄金时代，因为之前有个萧红小宋佳演的电影也有很好的地方霍建起的，但为什么那么喜欢萧红这个，因为黄金时代这个电影那些男人是什么，这个电影讲什么，黄金时代这时代的黄金是什么，我说这个不是个简单的萧红传，这个应该讲的是一个女人一生中的银行流水账单被调出来，就她这辈子就别人就给她打了三笔钱，她这辈子就打了三笔钱，她撑了一辈子，她剩下都是花钱，只有这一点三笔钱在撑着，这三笔钱什么，第一笔她爷爷，他书里写的他爷爷，然后他说长大就好了，他爷爷是对他好的一个男人，第二个鲁迅对他好，第三个洛宾基对他好，因为没有想跟他上床但听他说话，中间的萧军，你肚子怀着汪洋甲的孩子我以为我也要跟你上床，而端木蕻良，我倒是你怀着萧军的孩子我跟你在一起拜天地没有跟你上床你已经很感动了，可最后我该去重庆去重庆把你扔在这个武汉，就是我不，现在咱不包贬这些老人了，但是真正他这辈子就有三笔钱打进他的账户，可他靠这个过了一生啊，就男人只给过他三次温暖，他用这个过了一生，然后志文就说了，说对，我就是中间那笔钱，我演的就是中间那笔钱，他说我很遗憾呢，导演把我有一出戏剪掉，金牛戏才三四十秒，你整个电影那么长，三个人就说差我这不到一分钟，我其实为了那块演的，就不光李强那么写，我自己想演的方就是最后一次跟萧红聊天，我这个人吃阿司匹林吃药就是为了延长我的寿命，让我的敌人更不高兴，就那段原话嘛，在那儿他说我可不是 cosplay， 我就为演这个来的，导演觉得我演得好，这个侧脸确实很像鲁迅，不是那样的，我晚上有场戏，半夜的时候咳嗽得很厉害，徐广平就是丁嘉丽演的角色把我搀起来，把壁间电灯打开，然后就坐着看看周围屋子看墙再看窗外，然后说要先生要扶你下来走走吗，不用了，要喝水吗，不用了，我就看看这一段呢，我最早看到是后来到徐广平的回忆录里看，最早是王安忆跟另外那个我评论家我突然忘他名字了，王安忆的一个访谈录里提到，他说他看这段他很感动，我也看得很感动，就鲁迅他一直得跟人斗，只有当半夜的时候这个世界都睡了的时候，他才可以带着平静的有一点友善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因为醒来又得互相斗白头，只有这会儿大家睡了他可以这样，但这一刻除了他的爱人徐广平别人是不可以看到， 别人看到就觉得这个老头子还是可以欺负一下的，他软弱了，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所以窦氏鲁迅只有半夜来看看这个人间，不打扰的这么看看，这个看看这话很重要。这文说我就是演那段，就你说那段，我当时就咳嗽，我其实主要演的咳嗽，我练了很久那个咳嗽，咳的那种不是声音很强很讨厌，但就是特别空，这个人身体完全空了。我说是不是像一个灯笼在咳嗽，他说对对，纸灯笼在咳嗽，我那种感觉，声音也不大，但那段剪掉了很可惜，没什么台词，导演可能觉得过场戏，但那个时候对我很重要。我要演的什么，不是萧红收到那一笔钱吗？我要演的是那笔钱不会再有，没法再给你打钱。什么叫相见恨晚？你这个岁数，你到上海，你跟萧敬腾见到我，乔银太太，你知道吗？他笔名乔银吗？我快没了，你还拿我当个墙，当个山靠着。萧红，你真不行，你这女人真倒霉，你靠山山崩，靠路路断呢、啊。我又不能跟你说，你来的时候我高兴说话，可你走了，我自然自己没有几天。我要演的就是这个即将消失的。所以这场戏没有，前面戏就变成我只是在演一个伟人鲁迅，我要演的是一个消失的一片空白，我要演的是空白。所以志文他对一个戏的理解得到那个程度，他才去做这样一件事儿。所以就是我喜欢这些人，每一个人就他都一定是给我这种教育。就像原先我们跟姜文聊，他就会我逼他看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电影，他看完之后他有时候就会说我要换，就拿一个另外一个电影洗洗眼睛，他会出租车司机啊、巴顿将军、愤怒的公牛、教父这些，然后我们就聊。 他有一次就说，他说你看教父，你看瓦伦白兰度这孙子，这孙子他们他多坏呀、啊、他演的演，就因为你看他的一步之遥不也学那段教父一开始吗？他说你看他一开始跟说你闺女被一帮人给伤害了，你多久没来我家了，没来我们家喝下午茶了，你还把我当朋友吗？你是跟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是论哥们儿，是就不用我了是吧？那所以你看，你要把我当朋友不用你说这话，现在那几个小流氓早他们给歇菜了，早废那儿了，结果现在呢你还得来找我说，还在我闺女结婚这天你来，我闺女结婚大喜子，你让我去废几个小流氓，我是你雇的打手吗？我做了什么缺德事儿让你这么瞧不起我，会对我提这样的要求？我好难过呀。我跟你说朋友，我就是一直希望还是你的朋友，我不会要求你任何回报，我也去办这事儿，万一有一天你要是还愿意来我家喝下午茶，我就很高兴。这一大段话其实就是他其实是跟人家这个谁，这是那个殡仪馆老板嘛，后面还有面包师，就是因为关于那个偷渡我是证件的事儿，他接待好几个人，那么大一个大人物，他在跟一个小人物说一件事儿，说我不高兴，你不理我，你不在乎我，那么有权利的人，像无权无势的人撒娇卖萌求关注抱怨，这是演绎的最好的权利，是这样。这段太重要了，这段就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上海滩，许文强跟一个他要收拾的人，他就好好跟人说话，人家出汗，他就这会儿有个白手绢，他胸前他干嘛，就每次给人擦汗，他越擦人家越出汗，越出汗他就越擦，他用这种方式跟人打交道。教父也是这样，他说为什么马龙白兰度演对了，因为他演的不是个教父，他演的是个怨妇，用怨妇的方式演教父才是真正的教父。所以你看那个无间行者什么杰克尼克尔森那种角色，就是曾志伟那种角色，无间道，那是欺负人的，欺负人就是小，身份就小，事业还在上升期，不欺负人活不下去是吧？真正厉害的人，教父就是这种人，我只要有意，别无他求，这是厉害的。他说而且呢，怨妇就要有一点娘，你看咱们这么喜欢德尼罗，但德尼罗到了这个教父第二集的时候，他从马伦白兰度呢学了点东西，干嘛呢？刚在楼梯口杀了一个收留保护费那哥们儿，回到家他老婆把大儿子生出来了，他靠在门框无比娘的捂住嘴靠那一刻，这就懂得怎么演一个男人，但刚刚干完爷们事儿，刚杀了人，你敢说他娘说他怂吗？但他下一刻这个表现，杀了一个人的人没被杀人的事吓着， 回来被生孩子是吓着，这就是演的真正厉害的东西。
嗯，
你看老姜为什么那么爱演二逼，就所以他那个有话好说，他演赵帅背带裤在滚梯上空冉冉升起的一个太阳，但最后台阶得踉跄一下。
嗯，
他喜欢演这些时候，这时候有意思，就他对权力是什么样子他就揣摩的。这后来跟那个德纲聊天，我说他有一个演讲特别好，天津卫的大流氓头子李金鳌，那老爷子势力太大，就家里也是最早的天津有小汽车的，但是回家他不让那小汽车开到门口，他还住在胡同里，隔两条街停下，我走回去不能陪着，怕吓着街坊，吓着街坊你没身份。然后呢，那天徒弟孝敬两条大鲤鱼，老头高兴拎两条大鲤鱼往回走，到胡同口一个不认识一半的小子站住，你说什么？说鲤鱼，这是我的不是你的，嘣一把就瞪过来了。
嗯，
李娇怎么办？对，是你的，不过我跟你说呀，这个鱼啊你得红烧，你不能清蒸，我跟你说这个鱼你怎么做。他跟他追着盯住了好几句，人都听不耐烦，拿着鱼走，我会做，抢了他鱼了。
嗯，
有别人看见了，哟，就问他说，您怎么就容人这么欺负你，您什么身份啊？一跺脚满城串的满城颤的人，你就让他抢你鱼，您还会有没办法的时候？就这事儿，他说你看我怎么办，我说你不能抢我，那人怎么就不能抢，我总得跟人说个理由吧，我说那对不起，我是李金鳌，所以你不能抢我鱼，因为我徒弟一大堆呢，弄死你很容易吗？
嗯，
但是我这身份吧，跟他说这话呀，这孩子吓着了，吓大发了，可能吓傻了，吓疯了，也可能吓死了。过后人家怎么穿呢？那李金鳌老头啊，为了两条鱼把孩子给吓傻了，给吓死了，你说担得起这话吗？太丢脸，担不起。我呀，就是有这个身份啊，我挨欺负只能忍。就说白了什么话呀，我还手就是原子弹，所以你打我一巴掌没法还你，我手里泡在原子弹，我没有对等的方式来跟你撕吧，我身份太高了，我只能忍气吞声。这就讲一个有权力的人他得这么处，这个是德纲讲的，但跟姜文这个我觉得很能对着。所以就是我觉得有意思，咱们从演员一直讲到大流氓，对，就是其实就是修行参详，他们说到这一切的时候你有由衷的喜悦，就是为什么这是他这么写他那么演。我记得有一次就咱们刚才说的陈道明，我有一次看吴镇宇在某一个场合说大陆有很多好的演员来我们这演戏，我们一口一个老师，就比如《无间道三》陈道明来了，戏很好，但你细看他们演戏怎么为什么咱们觉得很佩服就很服，其实他们有一招，他们就那么一招，叫什么？打断别人表演节奏完成自己的表演节奏。比如陈道明他演个老大，他虽然他骨子里不是老大，别的身份，就大家都围着他，他不说话，大家也都不能说，等着他拿喝茶，他一喝茶大家都全拿去了，对，没下文了，又得端饭，走吧，放就走，夸他跟着走， OK 老大，没什么台词儿，就是一切以他的时间为准，喝茶大家跟着喝，走吧，没别的话就走，不用说我现在地位还有谁不服，他不用了，谁反对梁家辉黑金那种不用了，都不用，他把大家的表演节奏全打断了。所以就是咱们已经轮到做表演了，因为你们后浪出了好多表演的书，就是这个东西是越琢磨起越有意思，琢磨完之后你再去回看那段表演回放，就像你去一个犯罪现场但你忽略了关键证据，你在别的场合突然想明白，再回想那一刻你进门看到的东西，就那种由衷的那种悬疑和喜悦。我有时候会跟他回头说，我最近看重看你一个东西，比如《围城》，谁都说《围城》，我说最后看就是孙柔嘉都走了，就他今天太不幸了，结尾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他慢慢收缩蜷缩在子宫里的婴儿状，我就是那个，我说很慢但很有用，就这个状态。还有就是他每次干笑，干笑中间是歉疚的干笑还是愤懑的干笑，就这个特别清晰，像心电图一样清晰，就这些地方都是让你特别喜欢的。 然后呢，你也看到他有一些，就你为什么接这活儿那个感受，这也很有意思。这么说他可能不高兴，但确实他有些活儿未必接。我记得前两天那个金鸡奖颁奖男配是范伟嘛，我就微博里说了一句，我说有的人是被电影成全的人，有的人是成全电影的人。就范伟的《看车人的契约》《儿子大有福》那些，就是他真是成全电影的人。后来范伟微信我说，说弟啊，你微博我看着了，我其实挺难过，挺不好意思的。我觉得往后我再接戏的时候，我要动恻隐之心的时候，我就想想你说的这几句话。张宇这个演员，我在微博里我说2018年的时候看《我不是药神》，我才说这个人我名字记住了，而且他让你以后街上再见到这种背影、这种发型、这种发色的人，你都会额外多看两眼。那是早期评价。后来看一些比如像《风平浪静》这样的片子，你会说本来你可能追究这电影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电影，但是张宇在这儿，宋佳在这儿，你就会觉得没关系，我放下这些包袱了，我就看表演吧，就像是个演员类的什么综艺，老师随便出道题，就看你怎么能破这个题，能把这个题演成什么样子。所以张宇这种，张宇的分寸感非常重要，他的沉稳是有纹路的沉稳，而不是一个随便流水线上车出一个零件的那种沉稳。所以我说他能演青年鲁迅，他的嘴型，唇形加胡子那个弧形搁这块，真的他那个单眼皮状态特别适合留日期间和刚刚回来的青年鲁迅。然后我也请他来过我的鼓楼戏剧场朗读会，因为我们请过几百人嘛，他来他要读雷蒙特卡佛的大教堂。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读小说读书的人，读外国文学的人的一个选择嘛。但他真正读的时候，让我特别认识到一点，他懂得怎么用不同的语气、腔调，和气场吧，组合起来来读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真是他读的非常冷、硬、空而不灵，就是在你眼前向后退、向后退、向后退，死也要保持距离。就他朗读的非常对。大教堂应该像他这么读，这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然后呢，你再看别的一些他的不同的作品，《无名之辈》的时候，他会演的这个人脑子没那么灵光，那么恰恰感情会很喷薄，喷薄欲出。但是呢，你又最后看他跟任素汐、天台夕夜那些流露感情的时候，你又觉得他不是。他本来不一定有机会流露，他就像是一罐可口可乐，他前半生他这罐可乐呀没人打开没人喝，但一直的晃晃晃，那个气儿变成那样了，突然有一个人打开了，一个姑娘打开了，那一刻的时候你可能喝不了两口但会喷你一身。张宇演的是那样的男子，那些在红尘中间注定要被人忽略、被人辜负，偶尔遇到不忽略不辜负他的人，反而就大家同归于尽，殊途同归，就这样的男性。当然你看就是像今年春节档两个，一个《奇迹笨小孩》里头他是一个配角，但是他的耐烦和不耐烦，他的判断和他的执行，是完整的深圳那片江湖中间最有力最结实的一环，牢牢地扣住了别人的命运，也提供支撑，但又不是义无反顾的支撑，有理有利有解。再到狙击手，狙击手那个片子我也去看的首映礼，我挺高兴，我说他演的就是他能让你可能很尬的戏，比如大家一起在那唱雄赳赳气昂昂那段戏，但因为他要大家唱和他加入唱，以及第二段他起调他先唱，这些反应的时候就像一个弄潮儿，由于他的存在，你觉得那个海和这个潮水都是真实的，哪怕实际是后期
特效补上去的，但你看他的形体他的行动，你觉得他是个弄潮儿，那一片海和潮水是真实的。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张玉。我认识段奕宏的时候他还叫段龙，是中戏表演系94级的。他在学校里演的戏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的，像盛景他跟陶虹演的，还有毕业作品马，彼得谢弗的代表作品，一个神经质的少年，一个濒临崩溃的少年，这都很重要。但我特别偏爱他跟王宁一块演的米兰昆德拉的短篇小说改的，叫搭便车游戏。就一对情侣为了寻找刺激，他们在路上假装我们不是情侣，素不相识，我们先到了一个酒店，我们直接搭讪，让我们开房，然后寻求这个刺激。但故事慢慢变味儿，这个情感关系都濒于崩溃的这么一个东西。我印象特别深的，他跟王宁，王宁也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女演员，跟老段一块儿，他们都演过《恋爱的犀牛》啊，《马路和明明》。然后呢，就是他们俩把那个在屋子里那段非常粗暴的对待对方，就男的撕扯衣服、女性衣服那一段戏，他们预先做了点手脚。王宁身上的牛仔服和牛仔裤就是都是撕坏了，再拿线粗粗的缝一下，所以一扯牛仔裤夸扯掉一条裤腿，再扯又扯掉一条裤腿，大腿露着，再一扯后背整个露出来，裸露着。就那些的刺激，我觉得当时从我们院领导到我们这些普通的旁边看的师兄师弟都傻了。那一段心机做得真好，通过他们的心机他们的野心做的那段，因为你玩这个机关容易，但你的情绪能到那份儿上，让你已经忽略掉他们怎么玩这个机关的那个很难。搭便车游戏那是我对段龙段奕宏真正特别有印象的东西。他比如说我们当然好朋友，我请他来我的朗读会的时候，在鼓楼戏剧场，当时呢那个台上的场景是婚姻场景，就是一张大床，别人坐在床边读或者在旁边站着读坐着读，他是最后一个上的那一天，他穿个海魂衫，打扮得非常青春而随意，球鞋海魂衫，然后呢牛仔裤，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背靠着床啊，坐在地上在那儿读完了他要读的东西。那一刻我觉得他很舒服，他很自在，也让我们感受到那个舒服那个自在的东西。他应该是我们的这400多嘉宾唯一一个坐地下读的吧，如果不算我自己的话。我第一次在镜头前拍戏就是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编剧蓝小龙，导演康红雷。那时候段奕宏演的斯拉斯拉龙文章这个团长是特别特别的一个角色，因为老段之前他演过《士兵突击》的老 A 元朗，因为我跟老段特别熟，我觉得他演元朗的时候是一个努力突破自我，甚至开玩笑说他有点拔着头发离开地球的劲儿。他是一个非常执着、非常老实、非常轴、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但他要演一个开得起玩笑、叵测、耍来耍去那个感觉的人，他能够让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你也不知道该不该信任他。这种老 A 的角色不是他，他真的要，他就像一条鱼要学会在岸上奔跑，或者一只鸟要学会在水里头游泳一样的，非常艰苦。我觉得对他也不算是完全天衣无缝，那个完成度100%肯定算不上。但到我团长我的团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出神入化，而且他跟曾经在《士兵突击》里演561的，在团长里演师座于孝清的这个秦家栋，他们的对手戏特别耐看。他真的，我觉得这个是对他特别重要的角色，就他真的知道我可以站在那儿，但我又等于在你面前满地打滚，那是什么样子？就是全是，就这个满天下所有的挫败、悲痛、屈辱和歉疚，作为一个巨人该有的东西，他一个人扛着的一切。我看着他演，就想起当初有一个新闻记者采访台儿庄大捷之后的一个国军士兵，说：“你觉得我们会赢得最后胜利吗？”那个 士兵朴素的笑笑说，我不知道，但我想在这场战争中每个中国军人都会死去，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老段演的那个斯拉斯拉的文章太难忘了，他所有的那个卑微谄媚，他最后还要去找女人，走各种歪门邪道去要那点给养，要那点物资，要点的弹药，他要安心喝下别人给他准备的毒药，他有太多戏是非常突破性的，但对他来说，他就是怎么说呢，就像一个人要在2分钟之内跑15个炸点都点着，他就那么一路跑，那炸点可不是一条线，他要攀高越低的，钻来钻去的，蹦来蹦去的，把这15个炸点全点到，他做到了。团长是非常特别的。那么再像那个到这个烈日灼心的时候，他又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当他跟邓超那角色在一块聊着，突然觉得你跟遥远的一个案子有关系的时候，这个警察伊谷春他演这个角色，首先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状态，不管剧本和导演能帮什么忙，但对他自己来说，就是我本来你开着车，我坐在你旁边，说着说着话，我开始把自己的座椅靠背儿往后放平一点，放平一点，再放平一点。为什么？这样我就身子靠后一点，第一视角，反而我更便于观察你。要不然我一扭头看你，你就这个戏就崩了。就是怎么调座椅靠背儿这段戏太精彩了。这个作为一个警察做到的东西。当然这里面有好多细节，在食堂他怎么给人存折，他怎么就是这个警察是很难忘的。所以当时我给他这个电影主持首映礼的时候，我还专门背下了段奕宏演这个伊谷春的警号，当然现在背不下来了。我说我之所以现在要背下这个数字，因为这个警察已经，这个号码的警察已经被你真的立住了。当然像后面的那个暴雪将至，他也演得非常重要，而且得了东京影帝。但那个电影中有一个编剧方面的致命 bug， 我后来质问他，我说这个怎么可以这么编，他也没有话说。但是我其实想说的一点是，我当时看有一个作者虎嗅网的吧，我记得落款在长方飞，我刚才查了一下，他就说这个导演董越在这个杀青宴的时候特别感谢这个段奕宏，然后呢给他写了很长的一段感谢的话发微信，然后段奕宏回了4个字，来日方长，语气遥远而冷淡。我听看到这儿，我就觉得这个公众号啊或者自媒体人这个真是油盐不进四流不懂没有阅读理解能力的个别人呢、啊。来日方长这个四里面有多少感情，老段这个人说哎这次咱合作不错，来日方长的四个代表什么，你居然能读出遥远而冷淡，那你怎么样，你需要老段给你发8个表情包啊，说亲亲抱抱搂搂。哎，所以老段这样的人其实挺吃亏的，因为世界上更多的是这种媒体人在解读他，在判断他，在分享和传播他。但老段自己我觉得心里是蔫柔准那个人。我以前评论他别的作品，我说他变得越来越叵测，这是个好事情。老段不管你演什么角色，正派反派什么派，但是就是我觉得你每次都是纯手工的操作，每次你都在最后时刻还在对自己进行修理修整修剪，所以我挺盼着看他所有新鲜的东西，而且我也永远不会忘掉他演的斯拉斯拉团长卢文章这样的角色。
还有几分能说清楚，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情有几分是温存，还有几分是丝丝的酸楚，恍惚飘离一幕一幕，却留 烦躁，
这就是爱，能保持着互补的温度。保持着孤独的温度，这就是爱。